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的教会，特别高兴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希望这一堂的讲道能够鼓励你们，还有呢，让你们好好的准备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好，今天我选择讲一个对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两个人一个特别的负担的一个题目，就是婚姻。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这里，还是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婚姻是出现了问题。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对婚姻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对婚姻的期望跟期待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今天来好好的思考，婚姻到底是什么？婚姻需要什么？所以无论你们是已经结婚了，结婚了四五十年，希望今天还是会听到一些对你们的婚姻 有帮助的信息。那些还没有结婚的，特别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让你们有一个好好预备的一个机会。那如果有一些是已经结过婚了，又出了一些问题，然后现在是到第二婚第三婚的情况之下，希望今天的信息也让你们看到前面的路到底是要怎么走，这个是我们的期望。好，如果你想到婚姻的时候，有哪一段经文会随时冒出来？爱是很久的忍耐，随时说哥林多前书13:4-8，对吗？但还有圣经里面旧约也出现，新约也 出现的经文，一起来看，好，大家一起读好吗？马可书10:7-9，一起读。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好，在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可以说是不是程序，是这部分哈。第一个呢，要什么？离开父母。这并不是说你结婚了之后你就不理你爸爸妈妈了。其实在这里就是你的优先次序要稍微做一些改变。在这里我们在神的面前说 I do， 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神讲，好，现在这个人会变成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人了。已经不是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也是很重要，孝敬父母是圣经上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其实好在于现在你结婚了，其实有两个人一起要跟你伺候你的父母亲了，但是重要的是你这个新的组合是你们两位要建立起来的，这个就是离开。第二个呢是什么？与妻子联合。这个是什么？是好像两张纸被贴在一起。当你两张纸贴在一起，你要把它再撕破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烂掉，会破的哈。所以这个只是黏黏的，要黏黏的跟你的配偶黏住在一起。还有第三部分，可能你们已经听过 leave and cleave， 我们 还要加 一句叫做 weave，成为一体。那成为一体这个过程呢，是一辈子的，一辈子要学习的。成为一体是什么呢？你跟对方两个人生活上的经历都不一样，你们的脾气也不一样，你们的背景都不一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磨合的时间，需要呢适应。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愿意 被神磨练，那这个婚姻就会变成一个神能使用来完成神的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喜乐，而是来完成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婚姻是 leave, cleave, weave、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好，在我们的婚礼里面，通常我们会在牧师前面啊，这个讲我们的这个婚约哈、啊，我某某人愿意娶你或者嫁你给你为啊，愿意娶你为妻，今后怎么样？疾病、贫困、富有，我必爱护你、照顾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在这一句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段是很容易结婚之后就忽略了？哪一个？爱护你、照顾你。当婚礼后了，结束了，注意力就转移到哪里？怎么赚钱？怎么来养这个家？然后那孩子一来了怎么样？很多的父母亲注意力就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专家就会说，其实孩子很多时候是变成我们婚姻最大的敌人。那我要讲的是，其实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必须要照顾你的婚姻。主要的是你要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才会健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就跟着世界来走、哦、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世界来跟我们讲，你要这样子赚钱，你要这样子做事，你要那样子做事，然后呢就忘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重要到什么地步？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用婚姻来描述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你活在世界上，当你结婚那一天开始，你的配偶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了，除了主耶稣以外就是你的配偶。然后这个是要继续的培养、照顾、保护你的婚姻。什么是基督化婚姻呢？这个是我的老板下的一个定义哈，我们来一起读好吗？基督，
完全委身，这种完全的委身是毫无保留的。基督化婚姻好比是个溶媒，让夫妻双方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并成为神要他们所成的样式。基督化婚姻是蒙神使用的进化过程，使夫妻成为合神使用的样式。
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面的定义最重要的是什么？完全的委身，不单单是对配偶的委身，最重要的是对主耶稣完全的委身。如果你对主耶稣完全的委身，那你也要在你的婚姻里面完全的委身。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神会使用我们的婚姻继续的磨练我们，使我们成长，会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婚姻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在我们的浪漫的思考那边的那种浪漫思想， 其实婚姻也是一个磨练的过程，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会透过我们的婚姻来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OK， 好，那刚才讲了尾声是很重要，那尾声这个字，或者有人会说承诺、哦、有一个婚姻专家叫 Scott Stanley， 他就说婚姻里面有两种尾声，第一个叫做约束型的尾声。约束型尾声是什么呢？约束型尾声就是那些外在的因素会让你好好的保守你的婚姻，好好的就是不会让你的婚姻破裂的这种因素。比如说我已经有孩子了，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受伤，我不会离开你啊。或者是我爸爸妈妈会伤心，我不愿意爸爸妈妈伤心。或者是我是传道人呢，哪里可以离婚啊？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有些人是我财产太多了，要跟别人分不行啊，就会坚持下去。这个都是外在的因素，这叫做约束型尾声。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重要？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会跌跌撞撞的，会遇到一些问题的。当遇到一些痛苦的时段的时候，就是约束型尾声会帮助我们坚持下去，度过那个难关，再继续下去。所以这个很重要。够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如果只是约束型尾声，没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尾声呢，这个婚姻就像一个监狱，逃不出来，在那边一直痛苦。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尾声，叫做投入型尾声，英文叫 dedication commitment。 我用我的父母亲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是什么样的。我爸爸妈妈呢，是不是谈恋爱而结婚的，是两个妈妈们决定的，是我的外婆跟我的奶奶决定的一件事情。那我的大姨本来是要嫁给我爸爸，但是我大姨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愿意。那妈妈是一个顺服的女儿，就 OK 了， OK、OK。 那个时候她才18岁，她经常会讲，她就说她婚礼前一个晚上她就花了整晚哭。为什么哭？因为她要放弃她的自由了。她很清楚她以前做的那些梦，要去美国 读博士，要什么做都会没有了。但是早上一起来准备要进教堂的时候，他心里已经一个下决心了，这个就是我的前途。他一进到教堂，走到前面，他就说 OK， 我要把这个婚姻做得最好，我要尽我所能做得到的会把它做得好。那我爸爸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是那个宋尚杰博士布道的时候信主的一个人啊。我的爸爸自己心里因为不是谈恋爱而来，是不太认识，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也做决定了，既然要娶这个女孩，我要好好的爱她。他们结婚了，变成我们教会很多的年轻人最羡慕的一对夫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通常讲他们的故事，我就会说其实我很不愿意人家会有我爸爸妈妈那样的那么多的痛苦的经历。 其实他们的婚姻很不简单，他们经历到的痛苦是很少人能够想象到的。结婚不久，可能他们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之后，爸爸突然生病，吐血了，肺结核。那在这样子情况之下，怎么样？就要进医院啦。妈妈自己带四个孩子，容易不容易？完了之后，还有一个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有严重的哮喘的问题，所以一个月一个星期都在医院。他们很穷啊，哪里能够付得起每个月都要付医院的费用？他们就被逼了，把我送到一个就是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小学读，因为如果在这个小学读书，医院的费用就不用付，只是付药物而已。还有呢，我的哥哥，我的二哥到青春期的时候就出现很多精神上的问题，让我们的家很痛苦很痛苦。那我妈妈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疾病，所以他们的婚姻很难很难，很痛苦很痛苦，每次就遇见很多。最大的两件事情是，我们做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一个店就火烧了。对，然后呢，在我的 extended family， 就是我妈妈的大家族里面，我的一个小舅舅是被海盗杀死的，所以他们有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灾难，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喜乐。还有呢，他们的婚姻是透过那么多的灾难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都经常会开玩笑，一看到我爸爸就说 Mr. Kang 亲亲师母吧，他们会经常这样子。他们很羡慕我的父母亲，这个就是投入型为生。我尽我所能把这个婚姻弄得好。好，什么是投入型为生呢？讲几方面。咱们心态，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对在台湾做宣教士，长期做宣教士的一对夫妻，退休之后回到美国，就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他们。他们就做变成一个习惯，一年会花一段时间陪我们，他们会到我们的家，开九个小时的车程哦，不容易，两个老人会到我们的家跟我们住十天的时间。有一次当他们要到我们家的时候，快到我们家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他们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师母就把他的皮包丢在那个餐厅里面，他又不知道，也没有想到，是等到我们家门口，他才注意到，哦，皮包没有了，他就很紧张了。我最佩服到我看到的这个景色，是这个丈夫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他随时安慰他的妻子，就随时说让张牧师打电话看看他的皮包到底是不是在餐厅里面。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有我们明天再去拿，然后一直在安慰他的妻子。我为什么佩服他？因为我看了太多太多的夫妻是怎么样反应，会经常怎么样，你那么糊涂，现在你又要让我们浪费了三个小时的汽油费。很多时候从我们嘴巴出来的是什么？埋怨、责怪、否定对方的话。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退休的宣教士这样子来安慰他的妻子，然后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我们要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咱们心态。 我们遇到问题，不是你是问题，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咱们心态。第二个，牵手共成长。婚姻是我们一起学习成长的地方。你我都是不完美的，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婚姻相处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的两方面的问题会被触到，被触到我们就会有反应。所以其实神会使用我们的婚姻来让我们知道我到底在哪一方面需要成长。所以如果愿意，婚姻变成一个你可以成长，个人成长，婚姻也成长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长远角度来看，婚姻是如果是有投入的话，如果你还是爱护你保护你的配偶的时候，这个婚姻是会往前走，不会停留在那边。当然如果没有爱护你保护你 这一部分就会怎么样，关系是越走关系就会越远啊。我的老板经常会说 A natural direction of marriage if not cared for， 婚姻如果没有被保护没有被照顾，自然的方向就是越走关系越疏远，英文叫 drifting。 其实这个是离婚或者是出外遇的最大的原因。所以婚姻要被保护被照顾，好好的经营。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进三步退两步进三步退两步，但是还是在进步啊。所以我今天的婚姻到五年后肯定是比较好，但是重要的是我是有投入在这个婚姻里面。另外一个是一起执梦，我们要一起走这个天路，我们必须要同一个方向走，才是一体一起来往前走。一起执梦是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不知道马藏牧师是在哪里学到的，因为他是那个做以前的很久的以前的那个电脑工程师嘛。但是我们结婚之后不久，有一天他就摆在我们的地毯上面一个很长的白纸，然后画了一个时间线，就是 timeline啊，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说 Let's dream， 我们来一起想想神到底是要我们怎么样走这个婚姻的道路。然后他就让我思考想想看，在你这一辈子如果你做不到的那些事情你就会很痛苦的是什么，你想要完成的事情没有完成到，或者是想要看的东西没有看到，你会觉得很遗憾的东西是什么。他就问我说 What are the things， 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够，没有达到我要的东西。然后呢他是说我们要怎么走我们前面的路。他呢是他读他的硕士之后他就奉献了，以为说神会让他去读神学了，但是呢有一个传道人就直接跟他讲你还没有准备好，你先去工作吧。那我呢我是14岁的时候就奉献，但是我很清楚神是要我透过我的专业来服侍他。所以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有一天神会让我们走全职的路。所以在那一天我们就讨论了，好，我们要怎么准备我们
一听到神说时间到了，能够说 yes， 能够说好，我们要走这条路。那天我们讲很多，那我们就祷告跟神讲，合乎你心意的求你成全，不合乎你心意让你们你清楚跟我们讲。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做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到45岁左右我们就会做婚姻家庭事工。那这个神成全了，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方面服侍。那这个一起指梦并不是一次性的，我们是每年一两次都会自己到一个地方去，两个目的，一个是休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评估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那一些事情要怎么修整，要怎么来继续往前走，这些东西让我们来继续的思考我们这个梦，我们到底还是在一起走这个方向吗？好，好，所以这个是投入型尾声主要的一些特质。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让我们婚姻能够成长呢？其实这个题目是蛮广的，可以用一个学期的时间 来讲哦。但是我选择了跟大家分享四方面。那我第一个就是真心沟通，第二个彼此相爱，第三个学习接纳，第四个自我成长。那每一段都有他自己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经文背起来。 OK， 好，你看到英文的词是，我用英文的 acrostic 是 CLAP， CLAP 是什么？拍手，就是替你的婚姻加油，好吗？ OK， 好，第一个真心沟通，我们来一起读雅各书第一章19节。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再一次，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我们把沟通称为我们婚姻之旅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婚姻里面有好好的沟通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沟通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听。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好聆听者，但是其实好的聆听者是少数人的。我自己也不能够说我是完全一个好的聆听者，张老师跟我们两个张老师哦，我们读心理学博士，读的时候呢嘛，至少要花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习听，哎，这是一门课，然后一直在那边 practice，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这个就是爱情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外遇很容易出现？当一个人愿意听你心思的时候，愿意听你的话，你就会被他吸引了。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哦。所以你要聆听的对象也要好好的注意，哦。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你要怎么了解对方？不要随时把你自己的想法，把你自己的看法随时说出来，而是先来了解对方，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其实你作为聆听者很重要的任务是复述对方所说的话，看看是不是对，而不是随时讲哎呀，你讲的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啊，你就是这样子了，啊，不是，而是我愿意听你，我愿意了解你， 我愿意了解你的感受。可能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不太明白，就问一些问题，或者说，我觉得你的感觉是这样子，对吗？这个就是同理心，这个就是共情。所以沟通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你要你的妻子更爱你，你就好好的听他讲话。你要你的丈夫更爱你，你也要好好听他所说的话。倾听会让你的婚姻会更接近，会你们会更相爱。好，第二个是爱，彼此相爱。一起读以弗所书5:1-2。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主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牺牲的爱，不以我自己为中心的爱。所以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你愿不愿意牺牲自己为了来爱你的配偶？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原则是，你不要用你自己以为是爱的方式来爱对方，而是要对方能够接受为爱的方式来爱对方。所以 Gary Chapman 有一本书 Five Love Languages， 那本书爱的五种语言，那本书就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爱的语言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个妻子，她觉得说每天晚上煮好菜给她丈夫吃是她表达她对丈夫的爱意。哎，可能丈夫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丈夫爱的语言是让你能够陪伴他，坐在他旁边跟他聊聊天，但是呢你在厨房忙得一直忙，对吗？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对方能够接受爱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其实我们自己表达我们爱的那种方式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到对方。给大家一个实际的那个例子，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很多的姐妹弟兄，很多的人以为，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你要用啊，你要如果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要去跟他讲嘛，啊，然后做错的事情，你要跟他讲，否则呢，你也会我也有责任，对吗？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说一个这个借口，这个借口是什么？因为我爱你，我才会跟你讲这个话。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因为很多的夫妻呢，是会在彼此之间最紧张的事情是什么？要抓对方做错事情。然后呢，因为很害怕这个事情会让别人受到伤害，让什么样出现什么问题，就随时纠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说，因为我爱你，因为我不要你再继续做这件事，所以我才会跟你讲，我是为了你的好处。真的吗？真的吗？所以婚姻里面大多数的时间是别人在纠正你，你的配偶在一直在纠正你，这种关系你觉得会怎么样？这个是爱的表现吗？虽然我不否认说箴言书有很多方面，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就是接受人家的批评，对吗？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首先做一个安全的人，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成长。如果你不是一个安全的人，人家觉得你一天到晚就是挑我的毛病，没有看到我做对的事情，怎么样？他就会更有防备的心态， 他就更会不相信你，他就更会什么不好的事情更做得多而不少。因为人是很叛逆的嘛，对吗？所以我们在爱这方面要学习，我们要好好的用对方能够接受为爱的来爱对方。所以你的配偶爱的语言到底是什么？你了解他吗？这个是很重要。好，第三方面是学习接纳。我们的婚姻是两个不一样背景的人组合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娶这个人，除了我父母亲那个是例外的例子，其实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能够重复我们过去的一些创伤的经历的人。这个有一个名词叫 repetition compulsion，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以前还没有得医治的那些部分会强迫我们找一个环境，找一个人能够重复那些以前的痛苦，要我们好像我们是有一个迫切感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我们潜意识上的东西，不是我们故意的这样子做。我们表面上可能找到一个人说，哇，他长得那么帅，他又讲话很温和，这个人真的是肯定是会很好。但是其实我们的潜意识在寻找一个能够重复以前的一些创伤的人。当我听到有一个专家这样子解释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婚姻看为神会使用我的婚姻来帮助我面对我的过去而得医治。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勇敢，怎么样的勇敢？勇敢来面对我们自己。所以不是要说我们这个婚姻出现那么多毛病就是因为你，而是自己要看我是怎么样的人。还有呢，因为这些问题是比较深的，有注意到吗？这是我们过去长大的时候的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你能在婚姻里面强迫你的配偶就改变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比神更强吗？ No。我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配偶呢，他是会更硬的。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配偶。那我们怎么办？其实不单单是他的问题，还有你的问题在里面呢，双方人的问题在里面。我们要学习接纳，在接纳的当中学习适应，用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对方的一些不同的方面。有一个婚姻专家，他也比较勇敢，过了25年的做这个婚姻辅导的这个过程，他就愿意去看看他那个效率多高。他就去调查了他以前的这些个案，你知道他发现什么吗？成功率才差不多 12.5% 到 25%， 他就很痛苦很难受。哎呀，25年来成功率那么低呀，他就自己又再去重新去想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来帮助夫妻。最后他发现了最好的方法是教导夫妻彼此接纳。他以前的方法是好像做生意的那种 contract， 妻子做这个丈夫也要做这个，你不要做这个丈夫才不会做这个，这样子的那种。发现这个不行，不可行，你要求对方改变是不可行的。现在他就做，那他就专门做这方面的婚姻辅导。 当我去参加他的工作坊的时候，他一讲，哦，时间到了，什么？还有一个哈，他就说，他在讲的时候，我自己就说，其实这个是主耶稣里面已经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保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教导。好，最后一个，自我成长，我自己有很多问题，我需要面对它。要做一个结束哈，我要让大家读《哥林多前书》13:4-8。那要读的时候，先让弟兄们一起读好吗？然后弟兄们在读的时候，姐妹们，请你祷告，在神的面前跟神问：神，我在哪一方面需要面对自己？我在哪一方面需要继续的成长？好吗？然后我们就反过来，等一下姐妹读一遍，弟兄们这样子的祷告，好吗？好，弟兄们先讲啊，先读。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姐妹们，在主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主要你在哪一方面继续的成长？好，现在姐妹们读，弟兄们，你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好吗？爱，希望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这个是会让我们够忙了，不要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改变你的配偶。感谢主。啊，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设立了婚姻是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更深的了解主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情况里面，真的能够学习知道怎么更深更好的爱我们的配偶。把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也让他们能够清楚透过主你的爱，以后找到对象找到配偶的时候，能够因为主耶稣的爱来好好的爱他们的配偶。把这个时间感恩的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